生命毫无知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雨来了也走了，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而那些爱过、笑过、哭过、痛过的日子，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星期天的晚上的11:10，欢迎你在这个时候如约来到我们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你好吗？今天是改版之后的第二期的似水流年，是星期天的一个版本。想起昨天曾经在下午的时候上新版的亮亮娱乐圈，当时亮亮说，哎，可能听众熟悉了周六晚上的欧阳婷，但是对周日晚上的欧阳婷不会熟悉。我说其实不是啊，最早的时候似水流年的播出时间就是在星期日的晚上，想起来好像是好久远的事情了，那是在96年似水流年刚刚开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有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是在星期天的晚上的10点一直到凌晨1点钟。我记得那个时候还会有很多外地的听众写信来说很喜欢长长的似水流年，但是每到0点结束之后，很多这个广州地区外的听众就不能够接收到我们台的信号，听不到似水流年，会非常的遗憾。于是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就说发誓一定要早一点考上广州的大学，然后可以听完整的似水流年。然后也会偶尔那个时候收到有些听众的来信，会很惊喜地告诉我说，他虽然在广州地区以外，但是依然可以在0点之后接收到我们的信号。说起节目的调整，真的好像已经有好多次了。那自从那次是从周日的晚上3个小时调整到后来的是星期六的晚上，同样也是3个小时。然后有一次改版的时候是调整到星期六的晚上2个小时，也就是从10点到12点的时间。那这一次2006年的全新的改版之后呢，那我们节目是改成在星期六的晚上还有星期天的晚上的11点到12点和大家见面。所以昨天在亮亮娱乐圈当中，我还开玩笑说，我说原来好像是两房一厅，现在变成了两个一房一厅。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在周六还有周日两个这样周末的晚上，都可以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些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陆陆续续收到一些朋友的信息，还有在我们网络上面的留言。他们说盼了那么久啊，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终于盼来了新版的似水流年，又找回来那种熟悉的美妙的感觉。也有朋友说真的很开心改版之后似水流年还依然存在，只是觉得时间太短了，有点不太适应。那我想什么事情都有个过程，对不对？让我们一起来调整，一起适合我们新的似水流年。新版的似水流年依然需要你的支持。
似水流年，逢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1点到12点。
刚刚好像在节目的开始做了似水流年成长的一个回顾啊，不过说到成长，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当然我们节目的成长是要有一定的过程的。这让我想起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一个版头，那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现在依然还会怀念这样一个版头。
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地长大了，也活得越来越小心。好多人活得很累，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说自己不喜欢的话，一点也不开心。
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是美丽的。属于似水流年的夜晚，让我们在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声中，一起寻找那份温馨与美丽。
成长的代价会是什么呢？或许会是痛苦，或许会是孤独，或许会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是毕竟是属于我们的生命的岁月。接下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成长过程当中的校园故事。
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那一年我也就16岁吧，却从来没有花季女孩子的欢心和骄傲。我成绩平平，长相也一般，父母忙于在外地工作，几乎没有时间管我。我一个人惯性的吃饭读书睡觉，像我们家那只瘦弱孤独的小猫，寂寞的走来走去，停不住脚，但也找不到这样走下去的目的和意义。为此，我曾希望能够像班里的女孩子一样，有一个自己的小群体，讨论明星和时尚，或者在放学路上和一小撮男生嬉笑打闹。曾希望能在被人冷落的时候，有个朋友肯握住我的手，哪怕什么也不说。曾希望在上课举手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一个鼓励的微笑。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如果这样一直过下去，我的青春至多是暗淡无光，没有一点波澜吧。但一切远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那时候的我已经开始知道关注我所喜欢的男生，比如陈赫。陈赫以他骑车时的悠闲的姿态，晃晃悠悠地驶入了我的视野。我没有朋友，没有人告诉我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我只是在放学的路上，在我们必经的那条悠长的小巷里，一点点地了解着他。我知道他爱穿火红色的运动衫，因此我想他一定是体育特别的棒。只有在运动场上被掌声包围的人才敢这么耀眼和张扬。我知道他的后车座上常会有一个漂亮也略略放肆的女孩子，那些女孩子的面孔换来换去，但对我的内心竟毫无影响。我只是关心陈赫，只要他每天从巷子里驶过，我就会欢喜。即便是不幸迟到了被老师罚站，我也不会像往日那样哭上一场。陈赫始终不知道 他曾经给我那么多的快乐和慰藉，他只当我是一个不美也没有什么爱和恨的女孩子。而这一点点的了解，也是我将自己碰得伤痕累累之后才换来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下着细雨，青石板路很滑，陈赫无法骑自行车，只好拎着雨推着走。我举着一把紫色的雨伞，跟在他后面慢慢地走。长长的巷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看着前面将雨水不断溅开去的车轮，想了许久，终于跑上去红着脸把伞递给他。陈赫接过雨伞，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问道，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转身拼命地往前跑，边跑边干声地喊，我叫梅硕，七班的梅硕。我听着自己的声音在小巷上空盘旋，第一次发觉原来自己也可以像别的女孩子一样幸福地放任自己。第二天中午，我逃掉最后一刻自习，又偷偷跑到隐蔽的地方去抹了一点廉价的口红，这才悄无声息地溜出学校，忐忑不安地在一棵梧桐树下站着，等他的车子经过。在我将他看到我的表情设想过 N 遍之后，陈赫的身影终于出现了。我的心跳得厉害，几乎不能说话，但陈赫面无表情地经过我的身旁，却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我开始失控般地朝他大喊，陈赫，我的伞。陈赫这才一下子刹住车，回头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笑着说，你就是昨天送我伞的那个女生吧？不好意思，你换了衣服，我没有认出来。我低头看着自己特意穿上的崭新的衣服，羞涩的一笑，对不起。陈赫拍拍后车座说，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才对，不止把伞给落在了家里，还没有把你认出来。上车吧，载你一程，算作对你的补偿。其实我本该拒绝的，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能坐在陈赫的后车座上，但我却是无力抗拒这样的诱惑。我坐上去，看着长筒袜里鲜艳的脚指甲，几乎笑出声来。陈赫噌地蹬起了车子，我没有留神，把脑袋靠在了他的后背上，这样一个红色的唇印就这样印到了陈赫干净的 T 恤衫上。我想我是太过于激动了，第一次这样近的靠近一个男生，而且我是这样的喜欢陈赫，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唇印就没有怎么在意。这一种混合了甜蜜和浪漫的幸福，结实的充盈了我的全身。但我没有想到，那个唇印在第二天的课间操后几乎让我成为全年级的焦点。那天做完操，刚刚在卧枕上坐定，就看到一大帮人涌过来，趴在窗台上朝教室里看，最后又齐刷刷地把视线移向了我。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是女生，她们全带着嫉妒和愤恨指点着我说，这就是那个不知自己轻重的女生吗？长得那么丑还敢追我们的校草，竟然把唇印弄到人家的 T 恤上，她不会是神经有问题吧？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也丝毫没有注意到老师已经走到讲台上。背起书包，我冲出了教室。这样让我觉得羞耻的指指点点持续了长长的一年，我再也回不到往日无人搭理的角色中去。常有不认识的男生暧昧地朝我吹口哨，那一群群的女生会在我经过时突然地停止嬉闹，高声朝我问一句，你的口红可以借我用一下吗？而班里的意见簿上不知名道姓的对我的批判一下子增加了几十页，没人的时候翻看着里面种种不堪入目的评语，我会趴在桌上大哭。没有人告诉我将怎样走以后的路，怎样在那样尖酸刻薄的言语里让自己的心不再疼痛，怎样在班主任当着那么多老师的面告诫我不要再早恋时抬头告诉他 其实我只想默默地在心里喜欢一个人，什么也不做。总之，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来把我从那种绝望的阴影里拉出来。我以为这样的伤痛永远不会结束，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又走到那条小巷里去，远远地看到了陈赫载着一个高声唱歌的女孩子欢快地驶过来。他们在经过我的时候几乎没有正眼看我，只有陈赫给我淡淡的一瞥，但是他的眼里什么都没有，他已经将我忘记了，连同那把或许被他丢掉了的伞。在那个瞬间，我竟然是微笑着的，就像那些嘲弄和讽刺只是一阵风慢慢地吹过，除了将我的衣角吹起，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那时的我已经读了大学，而陈赫只是街头一个爱打架的混混，一如他当年将我的那个唇印作为炫耀的资本一样，将后车座上的女孩子当作唯一可以让生活有滋有味的调料。他原来只是一个轻浮的男生，不值得我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的。可是青春里的疼痛是不该用值和不值来评判的吧，那么多的伤痛一一的经过了，便构成了我们成长的痕迹。尽管是暗淡带着苦涩和挣扎，但从中走过了，慢慢的成熟了，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怎样在自己无谓的付出里学会微笑，就已经足够了。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